今日经文是记载在哥罗西书三章一至十七节，请听主的道。你们已经跟基督一起复活，就应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上。你们要专心于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跟基督一起死了，你们的生命跟他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你们的真生命，当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跟他一起显现，分享他的荣耀。所以你们必须致死在你们身上作祟的那些俗世的欲望，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是一种偶像崇拜。由于这些事，上帝的义愤将临到那些不顺从他的人。你们从前也曾经生活在这一类的欲望中，受他们的支配，但是现在你们必须跟绝这些事，不可再有愤怒、暴戾、仇恨，也不可说毁谤、污秽的话，不可彼此欺骗，因为你们已经脱掉旧我和旧习惯，换上了新我。这新我由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地加以更新，能够完全地认识他。这样说来，不再有希腊人或犹太人的区分，也不再有受割礼、不受割礼、野蛮的、未开化的、奴隶或自由人等的分别。基督就是一切，基督贯彻一切。上帝爱你们，拣选了你们作他的子民，所以你们要有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和忍耐的心。有纠纷的时候，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在这一切之上要加上爱，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基督所赐的和平要在你们心里作主。为了使你们有这和平，上帝选召你们归于一体，你们要感谢。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地长住在你们心里，要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规劝，用诗篇、圣诗、灵歌从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你们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上帝。
我请大家一起低头祈祷。阿天，我喺你面前，我哋求你去开我哋嘅眼，求你去开我哋心，开我哋耳，再叫我能够听到你自己嘅话语，亦都能够将你嘅话语传开我哋心里边。佢亦都叫我哋今日嘅敬拜能够达到你面前，为你所悦纳。我哋祷告无上主耶稣名求，系咪清楚？我認識一對老夫婦，咁佢喺香港嚟嘅。個做老公嘅咧，就年輕嘅時候咧，就開咗一間電器產品工場，咁係幫一啲嘅大嘅品牌咧去即係做一啲加工，揾一揾都唔少錢啊。咁但係當佢揾到錢嘅時候咧，佢咧就有錢就不立品，晚晚都四周去打邊爐，即是周圍滾啊。咁因為佢老婆咧要依賴個老公，佢老婆冇咩讀過書，就要依賴個老公。咁所以佢老婆咧又唔敢出聲，因為一驚出聲咧，佢老公一發起惡上嚟咧。離婚咁咧，咁佢以後嘅生活咧就有問題。咁但係佢唔向老公出聲，但係佢向佢啲仔女出聲。咁由佢仔女自細開始咧，佢就教導嗰啲仔女話：啊，你老豆好衰噶，你阿爸係好衰噶，佢做啲嘢咧係傷害緊我哋家庭啊，你唔值得原諒佢噶咁樣。咁到佢年紀越嚟越大啦，咁佢老公咧就因為年紀大咧就將嗰啲生意咧交咗俾啲仔女，咁依個做老婆嘅咧就開始咧就叫啲仔女咧，你趯咗阿爸走，你唔好俾佢留喺屋企，因為佢咁衰。 咁佢仔女將佢阿爸咧係放咗喺工場裏邊一間雜物房嗰度俾佢住。啊，做老婆嘅再唔去見佢。咁依個老人家咧啊，有咗糖尿病，但係咧屋企都唔肯俾錢佢睇醫生，又唔肯俾錢佢買藥。咁於是咧，佢糖尿病令到佢隻眼盲咗，雙眼都盲咗。咁但係好諷刺嘅就係佢間工廠咧，係佢仔女接手之後咧，就開始做光管啊，做光管啊。啊，佢生活喺一個做光管嘅工場裏邊，但係雙眼係盲咗，喺完全嘅黑暗裏邊。人係能夠心懷極大嘅怨恨，甚至做出係極殘酷嘅行動。好難去饒恕。當你嘅配偶係對你不忠嘅時候咧，係好難去饒恕佢。但係人點解能夠咁難去饒恕咧？我諗呢位太太喺幾十年間，每日處心積慮要報復佢丈夫嘅不忠，佢自己都係唔好過嘅，佢自己都係好難受。唔能夠饒恕嘅心理係好複雜嘅。在冇幾耐之前咧，你講到饒恕個字咧，人哋當你白痴嘅，天方夜談啊！你未聽過以牙還牙咩？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但係漸漸人開始對饒恕嘅態度改變咗，因為喺九十年代對癌症嘅研究當中咧，發現原來癌症其中一個嘅成因咧，就係唔能夠饒恕，心中時少帶着怨恨。嗱，當然既係原因，亦都係可以。是解決的方法，但是多講了饒恕並不能夠代表我們就能夠做得到。為什麼饒恕是這麼困難的呢？因為饒恕和責備剛剛是直接相反的。當別人有意，起碼你是你自己覺得他有意，得罪了你的時候會覺得那種是對你的一種罪行，而罪行是要被斥責的。饒恕和斥責是剛剛是相反，加上饒恕的意欲是很抽象的，你想着饒恕，但你很难知道怎样做，是很抽象的。而伤害的罪行是真实的，伤害的罪行时时都存在在你的眼前，但是抽象的意念转眼就忘记了。罪行带来给你的伤害越大，饒恕就越大，饒恕就越难。所以有人说让时间冲淡一切，可能是啱的，让时间冲淡一切，但时间不能够使人饶恕，时间是只会令我们对仇恨是感到厌倦，但这个时间不知道多长。最近有一套韩剧，不要以为牧师不看韩剧，牧师都会看韩剧。最近有一套韩剧是讲到有一个人，他被一个富豪是害死了，咁佢投胎第来生，啱啱就做翻呢个富豪嘅仔，佢咧就处心积虑点样去将呢个富豪嘅家庭去破坏，攞晒佢啲钱啊！啊，饶恕其实唔可以被时间去冲淡，因为时间冲淡嘅只系你嗰种仇恨嗰种心。但不知道多久，可能有些需要几年，有些需要一生，有些甚至离开世界都带着怨恨，有些需要数代变成一个家族的仇恨。饶恕并不是由我们意志力而来的，我们不能够说、哎、我很有意志，所以我能够饶恕人。意志力可以令我们不作出报复，但意志力并不能够使我们饶恕。饶恕是由内心发出的，由我们心里面发出。今日就让我们从今日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当中学习怎样去饶恕。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卷书信，但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讲到当你是一个重新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应该有什么转变。整卷书就是向哥罗西教会的人去讲，究竟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的生活要跟非信徒有什么分别。如果我们的生活跟非信徒没有分别的时候，那我们的信仰就显明是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我们。今天就让我们首先去重温一下饶恕究竟是什么。正如刚才所说的，饶恕并不是由时间来冲淡一切， 有人说我已经饶恕一人了，但我仍然记得往事，他对我所做的伤害我仍然记得过。有很多人就说 forgiving is forgetting， 饶恕就是忘记。如果你不能够忘记，你就其实就不是真正的饶恕。施布真也曾经讲过，饶恕就是忘记，如果你不能够忘记，就只是一种跛脚鸭的饶恕，价值不大。但是虽然是施布真讲，但是都是错的，是错的。如果饶恕就要忘记的话，如果我们能够忘记，我们使乜饶恕呢？举个例，如果你想要饶恕你那个杀父仇人 ，OK， 但是你不好彩脑退化，你用以为那个不是你杀父仇人，是你救命恩人，你使乜饶恕他？因为他是你救命恩人啊，变咗。所以如果你忘记了他对你所做的罪行和那个伤害的时候，你根本就不需要饶恕他。所以饶恕并不是我们要忘记那件事。记性是非常好奇怪的一件事来的。记性好不是一定好的。如果我们能够忘记我们的伤害，你说多好呢？但正因为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才要饶恕嘛。如果我们能够忘记，我们就不需要饶恕。真实的饶恕并不是忘记了得罪我们的人，以及他所做的伤害我们的事，而是这个人和这件事对你已经不再产生任何的伤害。饶恕并不是说已发生了的事就让它过去，而是即使是记忆存在，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件事，但是这个人和这件事再不会困扰我。在记忆之中的刺痛是被清除，再不能够伤害我。当你仍然记得这些伤害的时候，就代表伤害仍然继续在伤害你。所以不能够饶恕别人，最大的受伤的就是你自己。怎样才知道你是否真正饶恕得罪你的人呢？有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如果忽然间有一样东西或一件事情令你想起你想饶恕那个人对你所做的伤害，你心里面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呢？如果你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反应，即是说你心里面有完全的平安，这样你就是真正饶恕了得罪你那个人。我用回开始的时候我认识那对老夫妇做举例，如果那个做老婆真正饶恕了个丈夫对她不忠，做出对她的伤害的时候，就是说就算有一些事令到她回忆翻起她年轻时代所经历的，但是这些事和这个人已经对她没有任何的伤害。所以饶恕是忘记了那件事对你的伤害。网上百科全书对饶恕的定义是这样的，他说饶恕是一种思想上和灵性上的改变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曾经犯错，但是我们对那些曾经犯错得罪过我们的人或者伤害过我们的人，是愿意不再对他记仇或者寻求报复。我们会记得事，但是不是会记得仇。为什么我们要学习饶恕呢？除了不能够饶恕别人受伤害自己之外，还有一些更加重要的理由。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需要饶恕的理由，因为保罗在哥罗西书是对一些已经生命有改变的信徒去讲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生活的。需要饶恕的理由，第一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保罗在第五节里用所以作为开始，所以英文译作 therefore， 意思就是是有原因的，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在第一至三节那里讲话，因为我们已经是跟基督一同死了，也跟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已经有一新的生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仍然是生活在我们与仍然是生活在旧生命之中的人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必须致死在我们身上作祟那些俗世的欲望。新造的人的生命是怎样的呢？这里讲到上帝爱你们，第十二节拣选了你们做他的子民，所以你要有怜悯慈爱谦逊 温柔同埋忍耐嘅心。喺度我哋睇到，我哋系被拣选嘅一群嚟嘅。选民嘅意思就系分别出嚟嘅意思。神拣选我哋系神做主导嘅，唔系我哋自己有咩好处，亦都唔系由我哋自己决定，系由神拣选我哋。因为佢爱我哋，既然系神嘅选民、圣洁蒙爱嘅人，我哋就要我有我哋同我哋嘅身份相称嘅心态同行为。呢个行为系乜嘢呢？圣经教导我哋，我哋要存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同埋忍耐嘅心。你喺度讲五种新生命嘅质素咧，系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上边表达出嚟嘅。嗱，呢啲质素咧，圣经冇包括有效率、高生产力、精明甚至勤奋。嗱，唔系话呢啲质素唔重要，但系基督徒嘅品格嘅量度系在乎我哋点样同人去相待，同埋点样同人去建立关系。虽然保罗主要是讲到基督徒同基督徒弟兄姊妹应该点样彼此相待，但既然我哋嘅生命已经改变咗，对人嘅态度同对别人嘅关系就唔应该有信徒同非信徒之分。如果我哋变成一个双面人，第二点我哋要饶恕，就是因为神先饶恕咗我哋。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是告诉信徒，信主之后生活跟信主之前的生活应该自然不同的。第六节这里讲到，由于这些事，上帝的义愤将临到那些不顺从的人。第七节这里说，你们从前都曾经生活在这类的欲望当中，受他支配。以前我们不能够饶恕，但我们新生命就应该给我们这个推动力，使我们能够饶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是换上新我，这新我是由创造主上帝按自己的形象不断加以更新。这个新我既然是上帝是按自己形象去做的，我们就应该有上帝的样式。这个样式就是第十二节所讲的，要有怜悯、慈爱、谦逊、温柔和忍耐的心，不可以再有愤怒、暴戾和仇恨。宽恕别人是神给我们或者是给他儿女一个命令，你们要去宽恕，因为这样我们就要去宽恕。但是神要我们饶恕，不是单是他命令我们要去做的事，而是他以身作则，他首先对我们作无条件的饶恕，来激励我们有饶恕别人的心。三章第十三节度讲到，要彼此饶恕。点解呢？因为主点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点样饶恕别人。保罗勉励我们对人必须要饶恕，因为神已经立了榜样，是先饶恕了我们。饶恕人就是对自己被饶恕的一个最好的回应。但是讲去饶恕，我们知道要饶恕，但我们怎样去饶恕人呢？饶恕人，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单是口讲的，而是要有行动的。饶恕人不是只是、哎、我饶恕你，但是你一定要有行动，一定要有行动。如果你的口讲饶恕人，但是你的心里面是设计怎样害回得罪你的人呢，那这个不是真正的饶恕。有人问我，他说，牧师，我已经饶恕了那个伤害过我的人了，但我们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跟他一样这样交往，也都不能够好像以前那样信任他，我没有恨他，只是见面 Hi Bye 只是这样而已。或者好像陌路人一样，跟他完全没有交往没有接触，这样有没有问题呢？这样我很坦白跟他说，这个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单从人的感受我完全明白，我完全理解。但是当我们将神加入这个图画里面的时候，又有没有不同呢？我们之前得罪过神，伤害过神，可能我们现在都继续去得罪他，伤害他。但是神饶恕了我们，他有没有视我们为陌路人呢？他是不是毫无保留地去爱我们呢？就算我们再得罪他，伤害他，他也一样完全地去饶恕我们。神没有说、哎、你伤害过我、哎、我对你没有信心，所以我不知道你何时会再伤害我，于是好了，我跟你距离远一点，你不要搞我了。神没有这样说，他仍然是完全去爱我们。 我想这个就是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意思。但是人始终是人，饶恕是要学习的。我们不是说饶恕就立刻可以做得到。因为第十节里说，这新我是由创造主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不断地加以更新的，是一个过程来的，是不断地要学习。所以当我们受伤真的带到我们实在不能够饶恕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饶恕自己，我们不要有罪疚感，不要怪责自己，我们只有求神不断地去更新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继续不断地学习，很快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饶恕得罪我们的人。那个人有人说，如果对方没有开口求我饶恕，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伤害了我，我怎么去饶恕呢？要知道饶恕是包括两方面的，第一方面就是一个加害者，得罪你的人，第二方面就是你觉得是受害的，是受害者。饶恕是受害者所做的事，是与加害者无关的，加害者不会提到饶恕的，因为 他伤害你，是受害者的事。如果饶恕是正确 的时候，那为什么要因为其他人的反应而不去做呢？如果饶恕是应该做是正确的事，为什么要因为那个加害者他的反应而我们不去做呢？不过亦有人说，饶恕的结果应该是复和，如果有人伤害你一走了之，完全不当是一回事。虽然你心中已经饶恕了他，但是复和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饶恕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饶恕。没错，这样讲法是没错的，问题在于双方是缺乏沟通。为什么双方不能够将事情讲清楚呢？可能是有人去做一些事伤害了你，或者得罪了你，那个人真的不知道他做了一些事伤害了你的。很多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讲完道有人说，哎，牧师你是不是在讲我？我心里面讲你没那么重要，百多人当中我刚刚pick你去讲一些事。我们而且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预备的讲章，我们预备的讲题是一年之前已经预备好了讲题，每一个礼拜讲什么。我不会按那个礼拜突然间你做了什么，我就专门拿你来做 example， 是没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有时候我做这些事，我是不即是讲了出来，如果你觉得我是讲你的时候，我只能够说 sorry，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讲你。如果你不跟我讲的话，你的心里面一路就激气，牧师找我做例子，一路都在说我，在这里个个都知道这件事，为什么牧师在台上讲呢？这样其实没人知道这件事，是你的心以为人知道这件事。如果你不跟我讲， 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如果是的话，你跟我讲为什么我们有人得罪你，你不能够直接去跟那个人讲，只是自己的心里面去猛走去激气呢？只要好好沟通，告诉对方是令他做的事是令你受到伤害，好的倾谈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第二，我们觉得饶恕不是为对方去寻找犯罪的借口，并不是认为对方所做的事不是罪恶，不是错。心理辅导时都希望受伤害的人呢，去了解加害者的背景和可能的动机，来帮助他们建立饶恕的心。譬如一个性侵者，可能从小就在不正常的家庭中长大，也都可能他被别人去性侵过。但是记住一件事，罪行就是罪行，罪就是罪，了解对方犯罪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不能够因此就轻看了他们的罪。罪是要指明的，是要告诉他们你是犯了罪的，不能够替他找理由去解释或者是否认。犯了罪就是犯了罪，你不能够说我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所以我犯罪，但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都好，你都是犯了罪。在神的眼光，罪就是罪，不会因为你的原因而去减轻了你的罪，你所要负的责任。了解对方犯罪的动机是好，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轻看他所犯的罪，我们要指明，不能够替他找理由解释或者否认， 亦都唔能够因为了解对方加害者犯罪嘅原因就同情佢，所以然后先至饶恕佢。基督徒嘅饶恕伤害你嘅人，并唔系因为嗰个人嘅背景、动机或者任何有关佢嘅情况，并唔系咁样。基督徒嘅饶恕并唔系因为加害者嘅背景而饶恕佢。基督徒嘅饶恕系因为我哋自己嘅缘故，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饶恕。所以和对方加害者的背景是完全无关。对方加害者的背景可以用他的背景去设计一些方法去帮助他以后怎样不再去伤害人，而不是成为饶恕的一个藉口。所以很多法庭上面提出啊，他做了这些事啊，因为他的背景是这样这样。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 logical, 很不合逻辑的一个的推论。饶恕并不是，第三点就是饶恕并不是因为获得对方赔偿，要获得对方赔偿，或者因为对方已经赔偿。有时人都会用送礼来表示愧疚，或者代替讲对不住。不过饶恕绝不是基于对方愿意认罪或者愿意赔偿。我上个礼拜精英小组就讲到余牧师所讲的饶恕啦，阿尼西姆那段经文，咁我就讨论到如果是你要讲对不住啊，你怎样讲咧？讲到阿尼西姆翻去见阿腓利门的时候，他怎样跟阿腓利门讲对不住呢？这样一直大家就讨论了。有人就说很难讲出口的，一番对对封信给阿腓利门就算了。这样有些人说买些东西送给他吧。讲到那些如果我们对仔女的时候，我们父母会不会讲到对不住呢？如果做错了事对仔女，有家长就说了，我不會講的，很難講的。有些就說我會講，非常之好。有些說很難講出口的，最多就是買一隻雞給送給他吃咯，這樣。Well, 我寧願接受吃一隻雞給現實，你跟我說真對不起。不過我爸爸又不是很懂那樣道理，如果不是我可能多了幾隻雞給吃都未定。很多人会用送礼去表示愧疚，或者代替讲对不住。不过饶恕绝不是因为对方愿意承认认罪，或者是愿意赔偿而我们饶恕。同样饶恕亦都不是为自己的好处的，没错，内心憎恨、苦毒、怨气会引致消化不良、睡眠不佳、血压上升。有时听到人劝第啲人就说你饶恕他啦，你算啦。最大的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啊！有没有听过人这样说？你就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啦！你怀恨对方，最大的受害者不是你自己啊！如果你怀恨他，你恨他，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恨他的时候，你咪白恨啦！所以想开啲，不要跟自己过不去。虽然你要帮助人想开一点、想开一点，但是想开一点是暂时性的。基督徒饶恕是不应该以人为中心，是应该以神为中心的。我们饶恕不是因为我们要自己 要自己好过，当然这个是副产品，但是饶恕不是因为自己好过，而是因为神已经饶恕我们，我们要以神为中心。我要全然饶恕，是因为神已经是先饶恕了我们。第四点就是饶恕是爱心的表现的。保罗在第14-17节提醒我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第三节说，有纠纷的时候就要互相宽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第14节，在这一切之上要加上爱，因为爱是联系一切德行的关键。没有爱的饶恕是非常辛苦的，爱越大饶恕就越大。你有小朋友 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了，犯同样的错，你对自己的小朋友和对别人的小朋友接纳是有分别的。如果犯同样的错，自己那个当然不是那么错的，人家的小朋友一定是错多一点的，通常都是这样。我没有小朋友，所以 我估嘅啫，呢個係。但係如果你係愛嗰個人咧，你接納佢程度係大，所以你饒恕就越大。保羅話：因為愛係聯繫一切德行嘅關鍵，一切嘅德行當然係包括饒恕。如果唔係出於愛，饒恕就係我哋自己勉強自己去做嘅嘢，可能係為咗自己嘅益處，可能係做俾人睇做 show。但係我哋點能夠愛嗰啲得罪我哋嘅人呢？個秘訣就係我哋越愛神，我哋就越愛人，亦都係越容易去饒恕人。你係越愛神，你就越愛人，亦都係越能夠容易去饒恕人。如果當我哋同弟兄姊妹交往嘅時候，如果我哋能夠看重一起敬拜、一起讚美，我哋嘅衝突就會少好多。聖經度話用各樣嘅智慧互相教導、規勸，用詩篇、聖詩、靈歌從心底裏面發出感謝嘅聲音嚟到頌讚上帝。這個時候我們的衝突就會減少。那時候我聽到有很多教會裡面的人又說這樣不對，那樣不對，這個人不好，那個人不好，很多怨言，甚至對敬拜的形式、敬拜的方式、敬拜 的詩歌 的形式，各方面都很多很多 的怨言。我聽過有些教會因為敬拜形式分裂，有些人不喜歡傳統詩歌，不喜歡唱傳統詩歌，有些人一定要唱傳統詩歌，有些人不可以打鼓，有些人一定要打鼓，所以搞到教會分裂。我不禁去問，究竟我們來教會做什麼呢？我們來教會做什麼呢？我們教會是敬拜神，去活出信徒的樣式。如果連咁簡單嘅嘢能喺敬拜神嗰樣嘢，我哋都可以唔能夠彼此饒恕嘅時候，咁敬拜嚟做乜嘢咧？神睇到呢個敬拜，佢話會唔會開心？所以我哋要知道，我哋嚟教會個目的，我哋嚟教會係我哋对神表示我们的爱和去敬拜祂。如果你说喂，饶恕人很难的，怎么做呢？保罗教你的方法是没那么困难的，很容易的，就是在你要饶恕人以先，你就要防范于未然。第十三节，有纠纷的时候就要互相宽容。在你對人或者人對你做出傷害之前，你們就要互相寬容。和合本翻譯為彼此包容，我喜歡和合本的翻譯是多一點的，彼此包容。什麼是包容呢？包容就是就算你和我是有不同，那些不同是確實會令我產生不愉快，但我仍然會接納，而不是一定要按自己的意思去行。能夠包容，其實是這段經文第十二節所講的五個新生命質素的表現來的。如果我們能夠存著慈愛的心，就是指看到別人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是同等重要，我們就不會一定要按自己的意思去行。如果我們有溫柔的心，我們就會就算我們有那些權力或者能力，我們都不會去支配別人，或者控制別人，去操縱別人，或者強迫別人按自己的方式去做事。如果我們有忍耐的心，就是別人與我們有幾咁不同，我們都不會發怒或者心生怨恨。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彼此包容的時候，我們要饒恕或者被饒恕的機會就可以大大減少。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傷害別人，就是因為我們要偏行己見，我們一定要按我的方法做，然後才是最好的方法，你的方法站在一邊，於是就產生傷害。饒恕最重要的一樣，就是在傷害未發生之前，我們要防範，不要讓它發生。沒錯，我承認饒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弟兄姊妹所受的傷害不是一次，而是經常的，甚至每日。當他們在他們當中饒恕是特別困難的。 当你发觉你不能够饶恕伤害你的人的时候，不需要内疚，认为自己是衰人。实际上我们是没有神一样的能够爱我们这些罪人的完全的爱，但这样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人，我们不能够强迫自己去饶恕，但既然我们刚才所学习的饶恕各种的理由最低限度，我们都要尝试靠着祷告求神给我们力量去尝试，因为容让我们过去的伤痛和现在和将来继续带来我们的伤害，其实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我将这篇文章是作为我今天结束，这篇文章是讲到，题目是一封迟了30年的信，是一位患了癌症的姊妹在手术之前写给她父亲的一封信。这位姊妹在年轻的时候，父亲有了外遇，背叛了母亲，全家不得安宁，生活非常艰苦，所以这位姊妹从开始从心底里面怨恨她父亲，发誓不再认她为父。一次在晚上，她父亲在门外在敲门，苦苦哀求去认错，但他硬着心坚决不肯开门，叫他爸爸在外面。后来这位姊妹自己成婚，自己结婚，自己的婚姻也捉了招，有些明白面对诱惑哪个都可以跌倒。他想起当年他曾经几个无情的当面侮辱他父亲，使他无地自容，也想起父亲愿意悔改渴望得到饶恕的时候，亲人都拒绝了他。一姊妹想起个想起一样嘢，心里面非常之难过，后悔自己点解咁绝情。一个并唔系唔寻常嘅故事，但最重要嘅，一姊妹喺文章结尾写到：30年来，我刻意抹去父亲嘅存在，结果非但冇抹掉，反而喺心灵里面刻下了深深的怨恨，我的心一直被怨恨的绳索紧紧勒住，得不到安宁。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认识神完全的爱，又才知道我们是需要饶恕和被饶恕。作者继续写，他说：我手里面这封信虽然已经迟了30年，但我仍然有机会忏悔，有时间弥补就不算太慢。弟兄姊妹，仍然有时间饶恕，仍然有机会饶恕，仍然有时间弥补就不算太迟。我请大家在这里祈祷，我愿意接下来几分钟让我们各自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为神已经饶恕了我们去感恩。然后我们再思想祷告，有哪个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仍然是怀着愤恨，我们不肯去饶恕他的？有哪个我们曾经得罪了的，但一直都没有向他认错求他饶恕？如果有的话，这些关系就是大大地妨碍了我们亲近神，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如果当我们想到有的时候，有哪个曾经得罪了，一直都未向他认罪求他饶恕，或者有哪个得罪我们，我们一路都是怀恨不肯饶恕他的时候，让我们就立志向神求他帮助我们去全然饶恕和弥补这些关系。我们话来到面前，我再一次祈祷，就求你洁净我们，将我们心里面的伤痛，我们有的愤恨，我们不能够去饶恕的人，或者我们未去 讲对不住的人，主求你加我们的力量，主叫他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能够做得到。主希望和神你的关系和好，但我更加需要和人的关系和好。主因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我们这些罪人和父亲你和好。主既然是这样，主就不能够不和其他的人去和好。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去祷告奉主的圣名求， Amen。